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8月30号，公元2018年10月9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副总统谴责中国人权后，国务卿访问中国再提人权；法国众议院组成第15届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新闻机构征集上万签名，呼吁港府解释外媒记者签证遭拒事件。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初，美国副总统彭斯严厉批评中共威权扩张主义，并谴责其人权状况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中国，与中共外长王毅见面，再次提出人权与台湾议题，被指强硬立场未有减弱。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访问中国，与中共官员就贸易、台湾及其他争议性问题进行了讨论。综合法新社等媒体报道，蓬佩奥在会晤中当着中共外长王毅的面直言，两国存在根本上的分歧，美国对中国采取的行动非常关切，期待对其中所有问题都能够进行讨论。而王毅也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一系列举动，有损中国主权，影响两国互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8号告诉媒体，双方肯定了坦诚且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国务卿并直接提到美中持不同观点的问题领域，包括南中国海与人权。蓬佩奥在访问中国前已经先后访问日本、南韩与北韩，中国是此次亚洲四国行程的最后一站。就在本月4号，美国副总统彭斯于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强烈批评中共威权扩张主义以及对传统自由主义原则、私人财产、宗教自由与人权的践踏。冯斯对中共打压美国盟友台湾、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干预美国选举等行为提出谴责后，强调川普政府将捍卫美国的利益。他并提到中国对藏人佛教徒与维吾尔穆斯林的打压。美国副总统对中共内外政策提出的这番严厉批评引发各界极大关注，有评论将此称作美中之间的新冷战表态。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国会众议院近日组成新一届支持西藏小组，有16名来自不同政党的议员加入，表达对西藏抗争的支持。下面请听多杰的详细报道。
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报道，本月6日，来自法国执政党的众议院埃尼萨贝、托图特、皮卡德等原藏议员组成了第15届众议院支持西藏小组。该小组成员包括菲利普、佛尼兰以及诺埃尔、古罗等来自不同政党的共17名议员。埃尼萨贝、托图特、皮卡德曾两次参访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并与市长罗桑森格等官员会面。他并在众议院主持过达赖喇嘛尊者的生日庆祝活动。今年9月，皮卡德在河南论特丹拜会了当时正与该国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金融时报记者马凯签证延期申请遭拒，疑似因邀请香港独立派人士演讲而遭当局报复。近日，记者协会在内六家新闻机构联合征集上万签名，要求港府对此事件作出说明。日前，香港政府拒绝了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金融时报亚洲新闻编辑马凯的工作签证续期申请，引发各界关注。香港记者外协不久之前曾接待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到访并发表演说，因此各方谴责香港政府借此对外国记协作出惩罚，践踏香港言论与新闻自由。香港外国记协随后发表声明，形容此事极为罕见，谴责当局此举将进一步打压新闻与言论自由。无国界记者也形容当局的拒签举措是报复行为。据台湾中央通讯社等媒体报道，昨天八号，六家香港媒体组织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请愿，要求解释马凯工作签证续签遭拒的原因。报道指出，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独立评论人协会、国际记者联会、大专新闻教育工作者联会以及无国界记者为马凯发起网络请愿，征集到15000多签名向政府递交。上述组织于信函中指出，香港一直以法治社会为荣，而言论自由也受法律保障，如今却拒绝向一位在国际知名报章任职的新闻工作者发出工作签证，是立下了可怕的先例。活动发起人指港府至今未就此给予合理解释，因此他们促请当局撤回决定，让马凯先生能留港为《金融时报》继续服务，并令他可留在外国记者会第一副主席任上。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22指出，土著居民及其社区和其他地方社区，由于他们的知识和传统习惯，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方面具有重大作用。各国应承认和适当支持他们的特点、文化和利益，并使他们能有效地参加实现持续的发展。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这是一个久远的历史话题。农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不适合西北部的生态环境。位于黄河源区的玛多县原本是中国首富县，实行牧场土地承包制、牧民定居政策和掠夺性的开采矿产资源之后，在30多年的时间内变成全国最贫困县。黄河源区20世纪60年代，远山白雪皑皑，河水清澈流淌，草场长得好，牛羊吃得饱。80年代、90年代，一些山脉逐渐变成黄褐色，光秃秃的，河床多次干枯，守着源头没水吃， 也没有地方放牧。这些事实都说明了保护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藏人的生活生产习惯的重要性。一、农耕、定居文明和游牧文明的竞争，一个久远的历史话题。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写道，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行：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此三行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游牧商业起于内部族，内部族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己无事外求，并继续移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安定的、平稳的。可见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各有所长。从华夏与邻居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华夏的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与少数民族的游牧生活生产方式一直是争斗不断。华夏曾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实力最强大的民族。华夏民族认为世界是天圆地方的，他们生活的地方正好是中心，当然也把他们这种以水灌溉为基础的集约化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当作是最为先进的东西要加以推广，特别是向西北方向扩展。汉人喜欢讲过五关斩六将，而不喜欢谈走麦城。中国历史书中作为盛世来介绍的是汉朝、唐朝和明朝，特别是这三个朝代的几位明君都是向西北扩张的推手。西汉极盛时期，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英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这是汉族统治在领土上的大扩张。汉武帝军队多次出袭匈奴，获得胜利。汉朝军队曾在河西走廊一带安置移民，开垦农田，发展水利，建设城镇，最后的结果是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军队和移民不得不撤回。这些地区又让位给游牧民族。唐朝的太宗皇帝、明朝的洪武、永乐皇帝等向西北的扩展也取得过辉煌的胜利，也都没有成功。而伟大朝代的结束也往往是因为这种农耕经济和定居生活方式在西北地方所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导致地区性的失败，最后乃至整个王朝的崩溃。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